老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同修，昨天跟诸位报告的这个内容就是经本里面的第十五页到二十八页啊，我们没有按照经文啊，也没有按照这个要解的文字，而把这一段里面的意思都说出来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借着再跟诸位说明欧耶大师，这个有没有寻义里面是有五个段落，昨天我们讲明宗论用介绍完，但是在这个德用里面有几句话必须要附带的说明，那就是这个净土的往生。在过去曾经发生过一桩事情，在台湾，在海外，几乎都有相当的影响，那就是待业跟消业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提出来是陈建林居士，那么他是密宗的一位上师，由于他领导一些学生来查经，大藏经里面没有待业往生这个说法，有消业往生的说法，没有待业的。于是乎他就主张啊，待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往生。当时把念佛的人呢，地区起了很大的震撼。其实这桩事情，如果真正明白教理的人，是不会受他影响的。只有对于教理没有深入，听了这个话，才会感到恐慌不安。那么正好在那一年，沈家珍居士邀请我到美国去弘法，我第一站到洛杉矶，在洛杉矶住了几天，再转机飞到纽约去。那么在洛杉矶的机场就遇到周宣德老居士，他在机场迎接我，见面之后我们乘车到蒙奇帕克去，在车上他就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法师，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，他说那我这个几十年念佛不是完了吗？还有什么指望呢？”所以感到非常的悲哀呀。我听了这个话之后，我就笑眯眯地告诉他，我是老居士啊，待业不能往生啊，就算了，不要去了。他听了就很奇怪，他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如果待业不能往生，西方世界 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那你去干什么？我的意思他还没听懂啊，他愣住了，这怎么会阿弥陀佛一个人？于是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普贤，这些都是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他算不算待业？这个老居士听懂了，哦，说是啊，文殊普贤都待业往生啊，谁说不待业啊？不待业只有一个人呢，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待业啊。这他才明了了，只不过是待业待得多待得少啊，等觉菩萨待一品身相无明啊，你看还是待业。我们去往生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统统待全了，我们也是待业。谁说待业不能往生啊？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信心呢、啊就坚定了，不会呀、再被这些说法了动摇了信心。可是我晓得陈老居士已经往生很多年了，他在美国当时佛教界里面也相当有势力，信徒也很多，我们也不可以得罪啊，得罪之后会弘法会有障碍啊，所以我就又说了，我说说宵夜也说得很好啊，没错啊，为什么呢？多宵一点嘛，就少带一点嘛，品位就高一点嘛，我说这个想法也很好啊，但是带业往生呢，虽然在字面上没有啊，意思是非常具足，师尊教给我们一义不一语啊，四义法里头一义不一语啊，啊，语言文字里头意思具足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啊。这个藕益大师、莲池大师在《弥陀经》注解里面都说明待业往生，待业生同居净土。凡圣同居土，生到凡圣同居土，即使下下品往生。诸位要知道，这得佛力的加持啊，往生的人，昨天跟诸位报告，是活着走的啊，不是死了走的，在临去。那个时候佛来接引，接引的时候一定是心蒙佛光照照，佛光一照啊，真的我们就业就消了不少了啊，业障就消了，佛光啊能帮助我们消业障，提升我们的功力，最低限度都把我们提升到圆教初信位的菩萨。初信位的菩萨要讲断烦恼，那就是88品见惑断掉了，佛光一照，最低限度能帮助我们消了这个88品见惑。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？这是从我们自分，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功夫，是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地位，这是他自分，不说佛的加持 可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世尊四十八愿的愿力的加持，就把我们为的这个提升到齐地菩萨了啊！因为四十八愿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凡十方世界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做阿惟越智菩萨。这个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以上的，这个是阿弥陀佛了愿力，是到达西方世界之后，马上就给你拉到七地的这个地位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是查遍大藏经里头没有的啊，十方刹土里也没有这个事情，唯独西方世界特殊啊。但是诸位想的，这个佛力加持把我们加到那个地位，使我们的神通道力智慧都跟七地菩萨八地菩萨差不多啊，而且都起作用。但是这个不是自己功夫到达的啊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，这是一定要想的。那么到达西方世界之后再慢慢的修啊，当然不会很长的时间啊，大概总的要是一届两届的时间呢，就真的修到了八地菩萨地位了。那么修到这个地位之后，我们要问了，佛还要加不加持呢？佛还加持，因为四十八愿里头没有说，等你自己真正证到八地菩萨，我就不加持你了。没有这个经文，没有这个经文可见得了。即使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，弥陀四十八愿还加持，这个是慈悲道的基础啊！啊，这个四理我们都要明了，然后才知道净土之殊胜呢。啊，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？道理就在此地。那么这一段在我们经文里面，第二十五页啊，作为自己去看啊，我不必按照经文细讲，因为那样也耽误很多的时间啊。我们耀姐曾经在台北细细的讲过一遍啊，留的有录音带，诸位可以做参考。那么这个几天我跟大家报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都是耀姐里头的精华，是我们一定要想的，决定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啊，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桩啊很特殊的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，就是经上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上善都是指等觉菩萨啊，因为等觉菩萨在上面就没有了，他是最上的，所以十地菩萨还不能称为上善，他上头还有人啊。所以上善呢是等觉菩萨啊，像观音世智这样的地位的，这样地位的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啊，这是经上所讲的没有法子计算啊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啊，这是概括笼统说一句，太多太多。那么这些菩萨们我们一定要知道，都是阿弥陀佛成佛十劫当中成就的。这个关系很大，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，使我们真正明白 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成佛需要多少的时间？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修行要想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数字太大太大了啊！三大阿僧祇劫，那要是一华严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，跟诸位讲啊，世尊一般说的是成别教的佛果，别教佛不是原教啊。华严经上讲的是原教，原教就不止三大阿僧祇劫了，而是无量劫。这我们一听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，这个学佛的心啊都灰掉了，这么长的时间受不了，算了，还是别学了。这样长的时间，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十劫就做到了。其实需不需要时间，我们仔细再去观察，仔细再去算算这个账，不需要。如果是十劫成就的话，那就阿弥陀佛成佛十劫了。第一界往生的人成了等觉菩萨了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，等觉菩萨只能占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不是多数吗？经常跟明明跟我们说，这个诸上善人是占多数的，那多数的那个就不是世界了，五界成佛。第五界去往生的也已经成佛了，那当然一二三四五界去往生的都成佛了，等觉就是成佛了。那西方世界诸上善人的数字是一般，不是多数，那多数的时候第六界去往生的也应该成佛了。这样说明的时候，西方世界要是这样子观察罢了，在那里修行顶多是四界三界，三界四界是自己真正证得等觉的果位，这个不是佛加持的，佛加持的一去就得到，就得到，这是讲我们自己不设佛力加持，我们自己真正修正的功夫达到等觉菩萨的境界，在西方世界只需要三界四界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，精进的菩萨三界就成就，不太精进的，因为他不退转嘛，不精进他也不退嘛，四界一定会成就，这个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你要是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你决定会老实念佛，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啊！因为它太快太快了啊！不要搞那些麻烦了，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，这个生死流转不再搞这个了啊！菩萨这个界位呢也很复杂了，修行时间太长。吃的苦头啊当然多了，这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。所以大师在此地有一句话这个要解里有一句话我们特别要重视的，他说这个位不退即以圆正三不退，我们特别注意那个圆字，那位不退是我们生到西方世界就位不退了，佛一戒引我们到西方就是位不退了，位不退同时就证就圆证三不退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三不退 是胃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那么在一般经教里面说明的正德的三不退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那是刚刚正德，不圆了，不圆满了。圆满的三不退是谁呢？但已觉菩萨。这不可思议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照藕益大师这个说法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的受用啊，跟本觉菩萨没有两样的。藕维月智菩萨里头的上上者，不是普通的藕维月智菩萨啊。藕维月智菩萨它包括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五个层次啊，五个位次，这是最上的一等啊。这藕益大师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我们对于藕益大师这个人要相信啊，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印光大师对药劫的赞叹啊，他老人家说了，即使是故佛再来替阿弥陀佛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是把这个注解赞叹到极点了，这个话是大势至菩萨赞叹。那么藕益大师是什么人？这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想必也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。可惜身份没有露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中国人有福报，这个我们要想着。我们的祖宗，啊，自古以来善良，积功累德，遗留给我们后世的子孙呐。我们要珍惜。所以诸佛菩萨在中国示现的就特别多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藕益大师能够有信心，他老人家的注解就跟佛亲自所说的没有两样。因此语言正三不退啊，我们一定能够相信他啊。所以这个的确是千经万论所未曾有啊。那么末后一段呢，这是讲教相啊。教相呢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在教学当中，这部经应该放在哪一个层次啊？像学校里面这个教学排课程的这个意思一样，这门课程应该排在几年级第几个学期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称为判教啊。那么这部经典在大小乘里面，它是大乘菩萨藏所选。在十二分教里面是属于无问自说的啊，这个是世尊彻底悲心啊，这个真正是究竟彻底的大慈悲心为我们吐露了这样不思议的法门，令一切有情众生依照这个经典在一生当中都能够圆满成就。那么如果说是在方便门中来讲，这个词呢，善巧方便，那本经的确是最直接最圆顿， 稳当、最快速的路。而且简单容易，只要幸运专持名号，就决定得胜。那么大师为了增长我们的信心，特地为我们宣示华严法华的精要都在这部经中。这部经实实在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大愿的结晶，一切诸佛都希望众生呢早一天成佛啊，不要再在轮回里头受苦啊。唯独这个法门，这部经典呢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呢达到，所以这是诸佛如来的心愿呢、我们要知道啊，要明了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把第一个大段就介绍到此地。第二个大段这就入了经文了啊，在经本第29面，从如是我闻一直到今现在说法啊，包括欧耶大师的注解，就是第29面到43面。那么今天要跟诸位报告这一段这个经文经解的大意。如是，在六种成就里面，性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，也是思成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的思成啊，一时是时成就。也就是机缘成熟，佛是主成就啊，是说法之人。舍卫国悉数皆孤独园，这是当时讲经的处所。那么舍利弗等这16位尊者以及菩萨天人大众，这是舍的当时参加大会的这众成就。那么这些一般经论里面都有详细的讲解，古今注解里面也都有详细的介绍，我们都把它省略掉了，就不必多浪费这个时间，我们要探讨他的经义。这个经文如是两个字非常之妙，如果我们要说释迦牟尼佛49年说了些什么，假如我们用佛学的名词来答复啊，那很简单，如是而已啊，佛就说了个如是而已。如是这两个字要是用现代化来讲，就是事实真相。理是如啊，事是事，理是本性啊，事是一真庄严，净虚空变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？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古大德为了说明这种事情，怕听众难懂，不得已用那个比喻，用金用气作比喻， 筋呢就是铁，气呀、啊、就是象啊，啊，所以以筋作气，气息借筋，心如其象，象如其心，这就叫如是啊，千金万本，决定离不开这个原则啊，离开这个原则，那就不是佛经，就不是佛说的。只要符合这个原则，都叫佛经。为什么呢？所说的都是事实。